弟兄姐妹好，平安。我大概一年来一次，我上次来的时候有些那位弟兄到 Houston， 弟兄姐妹叫什么名字？
何
弟兄，对他们那时候在，他那时候还在啊。感谢主，我也看到几位新的弟兄姐妾啊，前面见过，刚跟何弟兄还有余弟兄的交谈。感谢主，我们从世界每个地方到这里，我想我们会在这里相聚，都是神恩典。我特别喜欢到你们当中，因为每次我知道我到你们当中来的时候，知道一定有波饼聚会啊，所以会感谢主，一定会纪念到主，希望主的同在在我们当中能够显出他自己真实的大能，他的爱彰显在我们当中啊。我今天要看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到三十五节，比较长。比较长，我这个 PowerPoint 我想还在我搞，可我想没有 PowerPoint 也没关系，我想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都没有 PowerPoint 一次，道这样传出去，对不对？是吗？阿们。好，我们来一起念这段经文，比较长，我们就慢慢的读。十三章第一节到三十五节，第一节到三十五节。我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查过约翰福音，不过每次约翰福音都会有新的得着。那我们找到一起来读好吗？来，请。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比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哀悼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你们称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谁说的？” 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沾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进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席的没有一个人知道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荣耀，神在人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荣耀他。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好吗？我们有点短短祷告的时间。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你的儿子在我们当中教导我们，你让你儿子显出你自己的慈爱，显出你是怎样恩待我们的主。主啊，我们是何等的罪人，我们愿意爱，但是爱不出来。主啊，感谢你让你儿子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去爱。在逾越节的晚上，他亲自的向门徒说话，显出他的慈爱，他也做出来，让我们能够学习，让几千年来你的儿女都照样的学习这样的爱。感谢赞美你，奉耶稣的名求。这是逾越节的晚上，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前一天，在耶路撒冷北边的一个楼上，有我们英文叫做 upper room， 那是约翰马可的房子。那是一个约翰马可，就是我们讲的使徒的约翰，他家是一个有钱人，所以他们招待了耶稣还有门徒还有其他跟随耶稣的人，在马可楼上来有这个宴会。这个宴会是逾越节的晚上，是逾越节纪念逾越节的一个晚餐。我想最后一个礼拜是耶稣很重要的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礼拜，天主教徒说它叫做 Passion Week， Passion Week， 一个英文叫做翻译成热情，或是激情，或是激动的一个礼拜。最后一个礼拜，约翰福音用了八章的篇幅来描写这个礼拜。那这礼拜的高峰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他最后断了气说是就成了。那个礼拜每一天，从礼拜天开始，从棕榈主日开始，每一天我们都可以有学习，都有学习。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今天是礼拜四。那在这个特别的一个晚上里面，如果你是耶稣，如果我是耶稣，你要跟随你的人、爱你的人、你在一起有三年半之久的这一群人，你要跟他讲什么话？你要教导他们什么？好让他们知道，当你离开的时候，他们还能够继续走下去。他们知道怎样的彼此对待，以至于他们能够将生命、主的生命能够活出来。最后的一刻，可以这么讲，最后的一刻。啊，我觉得很多的教授都有最后的一刻。在在几年前呢，卡利基曼的有一个教授，他就写了一本，他就有一个 lecture， 就讲的是最后一刻，他把它变成一本书，讲到说他一生他觉得最重要的一些 lessons， 一些功课给他的学生。其实很多人都有最后一刻，这是耶稣的最后一刻，是跟世界上人讲的最后一刻都不一样。他这里讲第一节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的时候，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最后一刻为什么会有最后一刻？因为主耶稣基督爱世上人，爱他们到底。 这英文的意思是爱他们到底，中文也说爱他们到底，好像是爱到最后。其实原文的意思讲的爱到底是指爱的完全，爱到极致，爱到没有边界那种爱。这是主耶稣基督对他们的爱，也是对我们的爱。主耶稣基督因为爱他们，他就要跟他们说，他就要告诉他们怎么样能够爱。有人说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爱的篇章，对不对？爱的篇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大家都很熟悉。那有另外一位牧师说，这一章约翰福音十三章是爱的行动的篇章，爱的行动的篇章。我们常讲爱，世人讲爱常常是用嘴巴说，世人讲爱常常是 用一些记号，用一些方式，用一些口头的方式。可是你发现在圣经里面，不论是耶稣，不论是上帝，不论是圣灵的工作，当讲到爱的时候，他的爱都是带来行动，都有行动会发生，都会有行动会表现，他的爱都是有 impact， 都是对人有影响力的，他都是做得出来的。所以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虽然比较长，大家刚刚念得 很好、啊我们可以看到有四个主耶稣教导四个主要的功课给这一群人。这是礼拜四的晚上，逾越节的羔羊羊羔的晚上 的餐点已经准备好了，但是真正逾越节的羔羊在这个时候为他们上了一课，上了一课。他最后说，我怎么样来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相爱。所以当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目的就是教导这些门徒，让他们怎样的相爱。可是这是我们到底做得到吗？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才是真正的彼此的相爱？我们到底怎么样爱我们旁边的人，怎么样爱我们旁边的人？第一个我们可以学到的是，耶稣的爱是一个谦卑的爱，耶稣的爱是一个谦卑的爱。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第四节说，他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洗门徒的脚，并且用自己的所束的手巾擦干。我想在古往今来的宗教或是哲学历史的文献里面，我们看不到一个人像主耶稣这样这么的谦卑，特别是一个在上的人对在下人所表现出来的谦卑。洗脚是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奴仆的作为，是一个 slave， 是奴仆要做的事情。那时候人穿的鞋子是不像我们现在穿的鞋子都很好，都密封的，那时候他们的鞋子是开放的，然后在外面有很多的尘土，甚至很多人兽的排泄物 在街上。所以当他们经过一天在外面行走的时候，当他们家里面的时候，到家里面特别是参加一个宴席的时候，他们都必须洗脚。那这工作一般要做的是谁？是奴仆的工作，奴仆的工作。也许一个太太，她可能一个妻子，她可能为她的丈夫来为她洗脚，会为她的孩子的洗脚。不过一般人是不会让自己的朋友或是自己的学生为自己洗脚，不会的。甚至犹太人也不让犹太人为犹太人洗脚，常常他们奴仆是外邦人，找外邦来做这种低贱的工作。但是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脱了他的外衣，他可能穿了里衣，或者甚至没有穿上衣，他束上毛巾在他的腰上，然后为门徒洗脚，而且擦干了洗脚，完成这件事情。所以第一个可以我们学习的，耶稣的爱是一个谦卑的爱。这个爱代表是让他自己能够放下他自己，放下自己，甘愿把他外面的好的衣服脱掉，外面的华服脱掉。这代表是把他的身份脱掉。我们他本来是一个夫子的高贵的身份，但是他把它脱掉，他把它脱掉。啊，他告诉他们，你们如果这样做的话，我给你们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因为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样去行，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所以当主耶稣基督这样讲的时候，他表示做这件事情不但是主耶稣的教导，而且当我们遵照的去做的时候， 我们就有福气。怎么样能够爱人？只有谦卑的人能够爱人。谦卑的人跟不谦卑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里？谦卑的人不在乎，不看重自己。谦卑的人看重别人的需要，看重别人的好处，不是看重自己有什么样需要，自己有什么样好处。越谦卑的人，他能够给出去爱越多。不是说谦卑的人他就比较有能力，不是的，而是谦卑的人能够有那个容量，能够把爱出去给出去。一个谦卑的人同时也是能够成为一个快乐的人。快乐的人，他这里讲说，你们知道这件事情，若是去行就有福了。那英文，有些英文圣经那个福事实上就是跟快乐同一个字，快乐同一个字。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满足的时候，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是一定有什么我们一定要得到，或是我们一定要人家尊重我们的时候，反而是一个快乐的条件。所以谦卑人他能够去爱，谦卑人呢能够得到福气。所以主耶稣的爱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了，也能够明白主的爱他到世上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用他的在那一段时间，在那个空间里面，时空里面，向门徒显现说，你要这么做来服侍你旁边人，表示你爱他们。其实主耶稣在这样的情景里面也告诉我他们怎样，他怎样从一个神的宝座，荣耀的宝座，他脱去他外面荣耀的一个身份，进到肮脏卑贱的世界里面来。在腓立比书2:5-8，我想你们都熟悉的经文，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屈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不但是卑微来洗脚，他最终的谦卑是他脱掉他上帝儿子的荣耀，进到卑微肮脏败坏的世界里面，跟我们一样来服侍我们，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他倒空他自己，他谦卑他自己，他顺服于自己死，他在十字架上把自己的血倒空了，以至于他能够服侍我们，服侍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得救，因为他爱我们。他到世上来谦卑的像世人一样，跟我们一样，他在世上哭过，他也笑过，他也痛苦过，他也受苦过，他最后跟我们一样，每个人一样要经历的道路一样，他也死过。他不一样的是他后来复活了，上帝拿从死里面复活了，好让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都有复活的盼望。所以第一个功课，耶稣的爱是一个谦卑的爱，耶稣爱是一个谦卑的爱。我们看到在这经文里面第四节，他说他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离席站起来表示他是主动的站起来，一个谦卑的爱是一个主动的爱，不需要人家问我们，不需要人家要求我们来服侍，他主动离开他的舒适圈，离开他的尊贵，离开他别人赞赏崇敬尊崇的一个位置，主动来服侍人，不需要人来提醒。所以主的谦卑的人，他是不看重自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看到别人的需要他就主动来服侍，不需要掌声，不需要镁光灯，不需要别人的称赞，不需要别人认可，我们主动来服侍上帝。我们在主耶稣身上有学习这样的功课。在那个时候，如果说没有仆人在当中洗脚，为他们洗脚的时候，那时候的一个风俗是你的平辈可以互相的洗脚，特别在这样一个重要犹太人最重要的日子里面，他们需要让自己很干净来准备逾越节的晚餐。 可以你知道在那时候那一才不久前才发生的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在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门徒中间起了争论，他们中间他们说哪一个可以为大的，哪一个可以做首领的，记不记得？那耶稣怎么跟他们说？他说你们中间谁为大，倒像是年幼的，谁是首领的，倒像是服侍人的。是谁做大，是谁做首席呢？不是那服侍人的吗？谁做大席呢？不是在当中服侍人的吗？所以耶稣的看法，服侍人领袖的看法，领导的看法，跟我们世人完全不一样。要做大的，要为大的，是要服侍人的；要做首席的，事实上是最小的，最小的啊。所以他也教导我们，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我们是要离开我们自己的位置，我要谦卑我们自己。谦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当我们想到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不谦卑了。一个小小的笑话，小儿子三十可能讲过，有一个孩子叫 George， 当他被全班选作是最谦卑的 boy， the humblest， the most humble boy， 所以老师就给他一个叫什么 sticker， 说在这边最 humble 的 most humble 的，就给他，大家都很称赞他。George 了不起，George 我们也有 George 的，对不起，不叫 George， 叫 James 好了，有没有叫 James 的？没有，啊 ，George 今天不在，不叫 George，James 好了哈 ，James。那第二天呢 ，James 实在太高兴，他妈妈也称赞他，所以你这么谦卑，实在太棒了。第二天就这不是 George，James 就把那个 sticker 再带去学校啊，结果他就被没收了。然后为什么？因为人家说你谦卑，你带着 sticker 在学校，你第二天就表示你根本不谦卑，所以把前一天的奖赏把你再拿回来。谦卑是一件很吊诡的事情。当我们想到谦卑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谦卑了，知道吗？所以我们除非神帮助我们，我们很难谦卑的。可是我们怎么样？我们不谦卑的话，我们爱不出来。这世上的问题不是我们不知道爱。世上世人的问题不是我不知道爱，我们不是只有基督徒才知道爱，不是的。世人的问题是包括我们，包括我自己。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知道要爱，可是爱不出来，因为我们想我们自己胜过想别人，我们想我们自己胜过想我们的主，以至于我们里面充满了我们自己。我们越想要谦卑，越做不到，除非主改变我们，除非主改变我们。当主这么说，你要谦卑，你要爱你的弟兄，爱你的姐妹的时候，现在告诉我们，你自己要先改变，我自己要先改变。第一个功课，主耶稣的爱是一个谦卑的爱，主耶稣的爱，第二个爱是一个赦免的爱，赦免的爱。在第一，我刚刚念的经文里面，譬如说第二节，吃晚餐的时候，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将卖耶稣的意思放进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在十一节，耶稣原知道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十八节，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同我吃饭的用脚踢我。二十一节，耶稣说的这话，就心里有所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你。还有二十七节，他说他吃了以后，二十六节，耶稣回答说：“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沾了一点饼，递给加利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进入他的心。耶稣便变他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所以从头到尾，在逾越节的晚餐里面，耶稣从头到末了都知道有一个人要卖他。那个人就是加略人犹大，都是加略人犹大。如果你是一个不知道别人要卖你，不知道别人要欺骗你，不知道别人要陷害你的一个人，你面对那个人，也许你还知道怎么样去对他好，知道怎么样服侍他。可是你知道那个人他就是要陷害你，那个人就是要欺骗你，那个人就是要谋害你。 我们还能够面对他吗？我们还能够面对他吗？这是主耶稣基督他要面对的事情。可是我们看到从头到末了，当主耶稣基督在洗脚的时候，他为每一个人都洗脚，他爱每一个人。第一节他说爱他们，他们是每一个人，不是说 只爱十一个，只有犹大括号没不爱，不是的，他爱每一个人。而且不但是犹大，记得不但是犹大，当中还有一个要拒绝认他的是谁？从当中还有一个后来怀疑他的是谁？多马。所以当中不是只有大，当中有拒绝认他的 deny him， 当中有怀疑，以后要怀疑他复活的，当中有很多很多软弱的。他是面对这样一群人，他刚刚说，他说主耶稣基督说他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当要爱的时候，没有赦免就没有爱，没有赦免就没有爱。当主耶稣基督决定爱他们的时候，他在心里面做一个决定，他要赦免这些人，他要赦免这些人。当耶稣在洗这个他们的脚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诗篇刚括的那个经文，同我吃饭的用脚踢我，这个是很有意思的经文，是在诗篇41篇里面讲。大卫说有一个人跟我吃饭的时候用脚就踢我，他那时候有背景的，的确是有人是背叛他，是谋害他，要陷他于不义，用脚踢他。那个踢什么意思？那个踢原文的意思是一个，譬如说你家的养的马或是牛，当你不注意的时候，他用脚踢你，用他的蹄子踢你的背，那个踢啊。所以那个踢那个脚，当主耶稣基督用这段经文的时候，想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他也许在洗犹大的脚，他也许在洗犹大的脚，他洗一个要踢他的，是一个背叛他的一个朋友的脚。在所有的经文里面，有人说在约翰福音13章里面有一个我是在里面。约翰福音最有名的是七个我是，对不对？ I am， 七个我是，我是真葡萄树，我是好牧人，我是羊的门，有七个我是。在13章里面有一个没有讲出来的我是，他说我是你们的朋友。主耶稣基督他说的是我是你们的朋友，我为你们洗脚，我服侍你们，最后我为你们舍命。在21节他说，耶稣说他心里忧愁，他心里忧愁，他忧愁，他忧愁他的朋友，不是忧愁他会被背叛，因为他知道他的时间到了，他知道他的时间到了。他忧愁什么？他忧愁他的朋友现在面对撒旦的诱惑，竟然软弱了，失败了。他当犹大决定要离开那个屋子的时候，耶稣知道犹大走了一条路是不归路，他没有回头的机会，他没有回头的机会。所以主耶稣基督心里忧愁，心里忧愁。当他的朋友沉沦了，当他所爱的人离开了上帝，没有永恒的恩典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心里面非常的忧愁，忧愁。当主耶稣基督来服侍这个犹大的时候，我们知道犹大是一个很特别的角色，很特别的角色。他才不久之前，在12章，如果你记得的话，12章有一位姐妹叫玛利亚，她帮耶稣洗脚，她用香膏来膏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里面，刚开始的时候你可以看，当香膏一出来的时候，整个屋子都满了香气，都满了香气。主耶稣基督说不要禁止他，可是有一个人禁止他，是谁？犹大禁止他。犹大说什么？犹大说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钱拿去周济穷人，换30两银子呢？结果犹大就是卖耶稣卖了多少？30两银子。 一个用来敬拜主耶稣基督的，他来阻止他，但是呢，背地里却用同样的价钱把耶稣卖了，把耶稣卖了。甚至犹大这个谎言在门徒当中，在跟随耶稣当中也散布开来。当他责备玛利亚的时候，其他人也跟着说像，有时候不应该这样子，不应该这样子，像不像？像不像在信徒里面发生的事情？像不像？绝对不在你们教会，可能在很多地方，像不像？所以犹大是一个散播毒素的人，犹大是一个是玷污了肢体的人。即使这样的人，主耶稣也没有恨他。主耶稣没有恨他，主耶稣心里面还是希望他回头，还是希望他回头。最后的晚餐，你们看过最后晚餐的图画吗？谁看过的？谁看过？特别达文西那幅图画，你看过？看过啊？真迹吗？
挂在那里。
在那个图画里面，耶稣坐在哪里？耶稣坐在什么地方？在中间，对不对？然后旁边可能约翰在旁边，或是这样的，然后在旁边，对不对？那个图画很有意思，可以回去再看看。达文西，你网上找都找到。达文西号 The Last Supper， 达芬奇，来，你就可以找到啊。那个图画里面，你发现他们都有椅子坐，对不对？可是看不到椅子，你看他们都坐着，他们不是像圣经里面讲是躺着啊。然后耶稣在当中，是在当中，可是很难解释。我们在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经文里面，他们之间的关系。那最近我看到一个牧师，他讲了一篇道，里面特别讲到当初最后晚餐的时候他是什么样摆设。哎，我觉得还有道理，但我要再多加查证，可是我觉得有道理。他说那时候罗马人的晚餐，希腊罗马人晚餐，他晚餐的摆设不是一个长条的桌子，像现在西方人大部分的宴会一样，他晚餐就像这样子，就像这样子，是一个叫做什么马蹄形，是不是？你们叫什么形？马蹄形，对不对？然后呢，最尊贵的位置是在
这个位置，他是主人，他是主人，耶稣坐在这里，耶稣坐在这里，他的右边呢？是他最好的，你们猜是谁？约翰是所有的使徒里面最年轻的，最年轻的，所以最年轻的做首席。然后这是谁？啊？这叫 guest honor， 我英文不知道叫主客，主客，他是主人，这是主客，那这是最亲信的朋友。啊，这主客是谁？再猜，犹大。犹大。然后最尊贵都在这里，然后慢慢慢慢因为排下去，对不对？排下去，然后就排到这里来了。然后这个就是最低下的，低下的，低下的。然后他就在门就在这里，门就在，然后那个水就在这里。所以这个人一般是谁？
佣人，
或者 slave 奴仆。他当人进来的时候，他就帮他可以帮他洗脚。这个人是谁？
耶稣
在那里呢。这个人是谁？
马可。
里面最大的大门徒是谁？
彼得。
所以当耶稣说你们中间最大的就是最小的，最小的就是最大的，彼得是他们当中领袖大师兄，他坐在最小的位置上，有没有意思？非常有意思。所以当主耶稣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谁可以知道主耶稣在讲什么？那当很有意思，当他们没有椅子，所以他们桌子在这里。那当他们要吃饭的时候，右手要 free， 对不对？大部分人是右手，他们右手，对不对？所以当他们吃饭的时候是这样子，手撑在这里，然后斜躺的，然后脚是朝外的。
脚朝外的啊，然后我就可以用右手吃饭，锅饼啊什么在这边啊，这样对不对？那我譬如说我是约翰，我后面是谁？
耶稣。
耶稣也是这样子，所以我跟他并不是侧的，他是在我后面。当我要跟他说话的时候怎么办？躺过去。我靠在哪里？靠他胸膛。所以约翰说我是靠着耶稣的胸膛，这是当时的习俗。你不要听很多的新派的学者说他们两个同性恋，不是的。那你所有的男人靠边的都要推着绑左边的人胸膛说话才可以听得清楚啊。所以耶稣跟犹大他们可以用同一个餐具，同一个碗，因为他们就贴着，主耶稣就靠着，犹大就可以跟他讲话。耶稣跟他讲话的时候悄悄讲，没人看，没人听得到。耶稣可以跟约翰讲说，那个卖我，当我把这个给谁，他不知道是哪时候递的，他不是马上就递。所以当他跟犹大说你要做的赶快去做吧，递给他的时候，那时候撒旦进入了犹大的心，他就起来就出去了。这一切都在很 private 的情况里面进行。那彼得呢，记不记得彼得？彼得问一句话，彼得问说什么？在23节，他说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近耶稣的怀里，约翰，对不对？那西门彼得他就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谁。点头对他说到底有没有说啊？点头对他说表示就是打个眼神，不是，就是可能用嘴巴这个嘴型说话，就是暗示一下，问他说如果彼得不住在这里的话可不可以对他说。不可能。所以这些就合理了。彼得你要跟他点头一下对他说到底主讲的是谁，到底是哪一个人啊。所以我觉得很合理，起码我们刚所看的经文里面跟那时候的罗马的希腊文化所宴会的形态，我觉得是合理的。你们可以参考，我们可以继续做一些研究，可是我觉得是合理的。更重要的是里面的教训，主耶稣基督，我们刚讲说主耶稣基督的爱是赦免的爱，主耶稣基督从一开始就要给犹大悔改的机会。26节，主耶稣回答说，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这句话每一个人都听到了，包括犹大。所以当耶稣把犹大沾了饼给犹大的时候，犹大知道怎么回事。那在那个当口，犹大是可以做决定的，对不对？犹大可以做决定的。可即使就在最后的时候能够悔改的时候，犹大都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所以30节，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约翰写约翰福音从来没有罪笔。他说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的，最后加了一个，那时候是夜间了。不单只是外面是夜间了，那时候犹大的心是黑暗的，所以犹大就失去了。当犹大一出去之后，整个屋子开始有了变化。开始主耶稣基督就教导他们，从13章、14章、15章、16章、17章，所有在圣经里面主耶稣最重要的教导就在这几个章节里面出现，包括最后主耶稣基督大祭司的祷告，求你让他们合一，像我们合一一样。主耶稣基督他所建立的教会的工作，在门徒当中的工作，是万事的根基，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主耶稣基督的爱是赦免的爱，他也教导我们要一个赦免的爱。很多时候，多少时候人得罪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不能赦免，
以致我们心里面还有苦，还有苦毒，还有怨恨，怨恨，以致我们心里面不能释放，以致我们心里面不能去爱其他的人，以致我们家人都受了亏损，我们所爱的人都受了亏损，只因为我不能赦免一个也许跟我不相干的一个人，或赦免一个人主早就已经赦免的人，我竟然还在借惦记着他。当我们不赦免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在我心中成为我的主，成为我的主，因为他站在我心里面的地位胜过主耶稣。所以，但是主不是这样子，主耶稣他知道犹大要爱他，要害他，要卖他，但是他不让犹大对他的恨，犹大对他的阴谋，来玷污他心里面跟上帝之间一个纯美的关系，一个完美的关系。知不知道我们到我们里面，什么叫分别为圣？那个圣，分别为圣，不是说我们成为一个圣人，不是的。分别为圣，你们都知道是分别的意思，就是我把里面心里面一块心田，我身里面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我说主啊，这是你的，这是你的，没有其他人、其他的事物站在当中，这是你能够自由活动的空间，这是你享受我生命的地方，这是你占据我唯一的地方，我分别归给你，我分别归给你。主耶稣基督这里看到，即使人要害他，即使人要加害他，他也爱他。为什么他能够爱他？因为他不让这一种苦毒的情绪，这种恨、仇恨的思想、仇恨的感受占据他的心田，玷污他里面纯美的灵魂。这是我们要小心的，我们在世上行走都会沾染的污秽，都会沾染污秽。所以洗脚代表赦免，洗脚也代表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是属于主的。当我们有一天不再能赦免人的时候，当我们有一天不再谦卑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属于神的。我们要学他，在爱中向恨我们的、背弃我们的、背叛我们的、骗我们的、加害我们的，我们爱他们，我们来服侍他们，这样主耶稣基督就能在我们身上工作。阿门。第三个，我们知道主耶稣的爱是一个能够承担我们软弱的爱，在第六节哈，他说，彼得说：“你洗我的脚吗？你洗我的脚吗？”如果一个人要问说你为什么洗我的脚，最应该问的是谁？就是坐在门口那一位，坐在门口那一位。他很惊讶说：“主，你洗我的脚吗？”其实这句话是白问的嘛。他已经洗了好多人脚了，他为什么说你洗我的脚？因为他实在不能相信他所看见的，他不能相信他看见的事情，因为主耶稣基督在为其他的门徒洗脚。所以彼得说：“你不可以洗我的脚，你永远不可以洗我的脚。”这像不像彼得？很像彼得。彼得常常告诉主耶稣基督要该怎么做事情。所以彼得说：“你不可以洗我的脚，你不可以洗我的脚。”彼得很像我们很多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很愚蠢，我们拒绝主耶稣的爱，因为我们不知道。不知道我们真的要什么，或是我们知道，我们觉得主的方法不是正确的方法，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来做，我们要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事情，我们拒绝他，拒绝他帮助我们。但主，我们的主是一个温柔又忍耐的主，温柔又忍耐的主。常常很多时候，我们绕了一大圈回来之后，我们才发现，主原来当初的方法是最好的方法，他当初爱我。用那个方法来帮助我，我拒绝他，他竟然不离开我，他还继续抓着我，直到我回头，直到能够真正明白我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最近跟几个学生、大学生刚刚查经啊，我发现最大的问题，他们现在都已经有钱了，不像、你们都很年轻哈，不像以前。我们比较穷的时候，
啊，那时候我们唯一想要做的事情就怎么样，把书念完，然后好好挣钱，对不对？能糊口，对不对？现在不是，现在孩子都已经有钱了，家里都 support 他们。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问题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不知道他们在这现在在这个世界里面，他所做的事情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所以他们提不起劲来，他们做不下去，他们觉得没有意义，他们奋斗目标没有，他们拥有很多东西，物质上的东西，精神上的东西，甚至刚对他们也没有意义，对他们没有意义，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价值是什么。同样的，我们在主人面前也是一样，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价值是什么，即使我们有时候信耶稣了，我们还是用我们的方法来做事情。但主告诉我们，主他即使对彼得这样的愚妄，彼得这样的一个人，主耶稣基督也充满了忍耐，承担他的软弱。他告诉彼得，你如果不跟我洗脚，你跟我就没有关系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主说，凡洗过澡的，只要把脚一洗，全身都干净了。主耶稣告诉他们，你们都是干净的，只有一个不干净。我们怎么都是干净的啦？我们都是罪人，怎么干净的呢？当 主跟彼得说，你们都是干净的，跟门徒说，你们都是干净的，表示主爱他们，主爱他们，接受他们，都是一群干净的人，都是一群干净，他接纳我们在先，即使我们拒绝他。脚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在世上所犯的错。虽然说我们会犯错，虽然说我们会有得罪他的时候，但是只要我们一回头，主总是接纳我们。所以主说，凡洗脚洗过澡的，洗过澡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全部都洗了，全部都洗了，主的宝血把我们全部都洗了，所以我们能够跟他一个永远的关系，我们就跟他有份了，我们就跟他有份了，有关系了。洗脚就代表我们每次都回头，每次做错了，每次得罪他了，我们都回头。所以约翰福音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很重要，我们相信主总是很久忍耐对待我们，很久忍耐对待我们。虽然我们不太明白所有的事情，但每次回到主的面前，我们不了解的，他都帮我们承担；我们不完全的，他都帮我们遮盖，他都帮我们遮盖。第七节，主耶稣回答说：“你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然要明白。后来必然要明白。我们现在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不了解为什么会这些事情发生，但之后我们必然会明白。第一个，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爱是谦卑的爱，赦免的爱。”第二个爱，它是赦免的爱；第三个，它是一个承担我们软弱的爱；第四个，主耶稣基督的爱是一个属天的爱。我们刚刚讲的，他说：“我要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三十四节。你们觉得我们做得到我们彼此相爱吗？我们做得到主耶稣基督爱的那种爱吗？而且这个爱，这里讲的新命令并不是真正的一个新的命令。他在马太福音22章里面说，有一个人问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有人问过他，律法上的诫命哪一个最大的？主耶稣基督怎么回答？他说，律法的诫命中的第一就是最大的，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爱上帝。第二个其次也就相仿，也是一样的，也是很大的，叫做爱人如己。这两条是律法和先知一切的总纲。所以爱人并不是新的命令。在约翰福音13章里面讲爱人，他心在哪里？心在哪里？心在他的程度， 心在他的程度，他说不再是爱人如己，而是爱人像耶稣爱人一样，爱人像耶稣爱人一样。记得保罗说，丈夫要爱妻子，像耶稣、像主基督爱教会一样。那一种爱，那一种爱，不是世界上的爱，是主耶稣基督的爱。请问哪一个人能够有主耶稣基督的爱？哪一个人能够有主耶稣基督的爱？所以这里讲，主耶稣基督的爱是一个属天的爱，是一个上帝的爱。除非爱的人有上帝的生命，不然爱不出来，不然爱不出来。我们刚才一开始讲，人的问题并不是不知道爱，人类的问题是我们爱不出来，我们爱不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人需要福音，每一个人需要福音。约翰福音三章第五节里面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圣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所以耶稣在对付的一个问题是一个生命的问题，而不是外面道德的问题，不是表象的问题，是我们生命实际的问题。他说，按着我们的本相，按着我们罪人的样子，我们是爱不出来的，除非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从水和圣灵重生出来，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有上帝的生命，才能有上帝的爱。上帝的爱，世界上的所有的流行歌曲，所有的小说都在歌颂爱，对不对？都在歌颂，大部分畅销小说都是讲爱，讲爱情特别多。不论怎么样，有各式各样的爱，都在讲爱。世人可以歌颂爱，但是世人当中，世界当中产生不了爱。世界当中产生不了爱，真正的爱只有从爱一个爱的神那里才可以创造出来。当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主的爱在我们里面就创造出来，新的生命把所有我们里面的罪的性罪性能够除去，让我们能够爱得出来，让我们爱得出来。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在福音朋友当中，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将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工作。现代人听福音喜欢听爱，可是不喜欢听自己是多么的不好，不喜欢听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觉得自己很好，觉得自己只是再多加一点爱就完美了。这是现代人的福音，这个绝对不是圣经里面的福音。圣经的福音是我们这个罪人是完全没有能力有爱的，要像主耶稣基督的爱，除非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承认是个罪人，求主帮助我们有新的生命，有新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有重生的生命，进入神的国，神的国。最后回到一个经文，在十七节，在十七节，你既接待知道这些事情，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当我们这么去做就有福气的，我们刚提过，因为我们能够这么做，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儿女。当主教导我们的时候，他的爱在我们当中能够被彰显出来，我们爱不再只是在舌头和言语上面，我们爱能够行得出来。没有主的爱，学习主的爱是一个行动的爱，是有行动的爱，是一个谦卑的爱，是一个舍己的爱，是一个赦免的爱，是一个能够承担的爱，是一个属天的爱。好，我们在那边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一段敬拜你的时间，感谢你说恩典，因为在地上显出你是多么好多么美的神，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像你一样爱我们周围的人，让我们让你的慈爱在我们当中工作，让每一个人从你的出口，从你自己爱的管子，感谢赞美你，奉耶稣的名求，
阿门。